各位投资人、各位分析师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参加 Free 医疗科技2026年中期业绩会，与各位一起分享公司2026年上半年的经营成果、核心业务进展以及未来发展战略。出席本次会议的管理层有董事长 Leo Moshe Dayang 先生、首席执行官 Ayala Ben David 先生、联席首席执行官兼首席财务官李佳宏先生。我是本次会议的主持人，公司的投资者关系总监范慧。本次会议配有同声传译，参会者可选择英文或中文频道收听。首先由三位管理层进行分享，随后进入问答环节，欢迎各位提问。接下来有请董事长 Leo 先生进行分享。
Good day, everyone. Thank you very
大
much.
家好，各位好，我们非常感谢大家加入我们本场的业绩电话会。在开始之际，我希望借此时机与各位分享董事会对行业演进趋势的研判，以及酷睿医疗科技的战略定位思考。医美行业的基本面持续向好，求美者认知日益深化，治疗渗透率稳步提升，越来越多的医疗专业人士投身其中。与此同时，能量源技术、注射填充产品及 AI 赋能解决方案领域的创新活力不断释放，为行业持续注入动能。随着行业走向成熟，竞争壁垒的底层逻辑也在同步迁移，竞争格局已不再围绕单一产品展开，而是愈发取决于综合解决方案的交付能力、持续的执行力以及跨品类、跨技术、跨市场的长期价值的创造能力。这正是富瑞医疗科技在过去数年间着力构建的核心能力，也是我们坚信公司具备引领行业下一阶段发展的关键所在。上半年，北美以外的国际市场表现突出，亚太、欧洲及中东地区均展现出强劲的市场需求。其中，亚太区域已成为公司规模最大且增速最快的市场，在整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这正孕育着医美行业最为显著的长期增长势能。我们也将继续夯实在该区域的领先地位。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北美市场的表现及盈利压力需要重点关注。董事会与管理层已就改善商业执行、提高运营效率、确保成本结构及投资策略精准适配市场环境达成共识，并将协同推进落实。上半年所取得的成绩，植根于富瑞医疗科技扎根稳固的业务根基、全球化与多元化布局，赋予我们抗风险韧性及广泛的市场触达，核心业务构筑了坚实的基本盘，而对创新的承诺始终坚定不移。上半年同样印证了富瑞医疗科技战略演进中的重要趋势，我们早已不被单一品类所定义，注射填充业务正成为强劲的第二增长引擎，核心能量源产品业务则为富瑞集团筑牢发展基石。同时，我们持续培育诊断、AI 赋能及个性化护肤的能力，致力于构建更为广泛的一体化生态系统，令董事会深感振奋的，不仅在于增长的来源，更在于富瑞正在锻造的业务品质及长期韧性。我们正着眼长远，做出审慎的战略选择，以夯实公司发展的根基。在平衡短期业务表现的同时，我们将持续投入必要的资源，拓展业务影响力，深化客户合作关系，打造更具韧性及多元化的业务格局。战略愿景及执行纪律的平衡，正是富瑞思考下一发展阶段的核心逻辑。在董事会层面，我们持续积极参与长期战略的制定，监督战略执行，并确保资本配置的纪律性。我们对管理团队充满信心，并将持续支持管理层在补强短板的同时，稳步推进各项战略优先事项。展望未来， 我们将持续巩固我们在核心市场的领先地位，积极构建下一代增长引擎，牢牢把握行业快速演进所带来的重大机遇。我们坚信，只要持续坚持战略愿景与执行纪律的有机统一，富瑞医疗科技必将充分释放未来的长期增长潜力。我谨代表董事会向管理层及全体员工的辛勤付出致以诚挚谢意，以衷心感谢各位股东及合作伙伴一直以来的信任与支持。接下来我要将时间交给我们的首席执行官 Yael Van de Velde 先生，欢迎。感谢 Leo， 感谢各位今天参与我们的财报电话会。2026年的上半年对富瑞医疗科技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发展阶段，能量源技术创新已进入实质性突破的新阶段，我们致力于打造更精准、更个性化、更切合人体自然机理的治疗方案，以此引领行业进阶。这一定位在最核心的市场需求端得到了充分验证。上半年我们实现营业收入 1.714 亿美元，同比增长 3.6%， 这得益于销售效率的提升、运营管理的精细化以及产能的增强。关于盈利，我必须坦诚地说，本期的盈利水平低于我们的预期，这主要是战略性投入所致，反映了我们在中国构建注射填充业务以及落地首款医药级护肤产品所需的前期投入，涵盖组织建设、商业化团队和市场推广执行等方面的重大投资，我们将其视为对第二增长引擎的投资，这将为未来数年的发展提供支撑。从区域表现来看，北美以外国际市场的收入增长 16.7% 至 1.27 亿美元，主要由中国大陆、泰国、日本和中国香港带动，而欧洲市场同比增长 12.1%， 达到了2670万美元。北美市场整体有所回落，主要受到美国市场持续疲软影响，但是我们正通过提升销售效率、强化执行管控及增强运营支持来积极应对。与此同时，加拿大市场实现了超过 20% 的同比增长，释放整个地区复苏的早期信号。而关注我们的核心能量源设备持续领跑行业，能量源设备始终是我们商业模式的根基。我们的 Hybrid 与 Soprano 系列，特别是 Alma Harmony， 凭借全球销售效能的提升及重点市场的精准商业执行，持续释放全球强劲需求。在报告期内 Soprano Titanium 在泰国成功上市，而且黑金牛奶光在中国大陆正式推出，进一步丰富了高端能量源平台产品矩阵，并巩固了我们在全球领先从业者中的品牌地位。我们投放到市场的每一台能量源设备都代表着一段多年的客户合作关系，而非一次性的交易。能量源设备通过耗材及专属治疗方案产生持续性收入，并为后续引入注射填充产品及 AI 智能工具打开合作入口。我们通过稳健的产品发布节奏、坚定的高端定位及差异化的专属治疗方案来确保这一模式的可持续性，使从业者持续信赖并使用我们的平台，而非转向竞争对手。注射填充业务加速成长为第二增长引擎。2026年上半年，我们将大量投资集中投入于这一板块，该板块持续释放增长潜能，核心驱动力来自达西斐在中国大陆的商业化突破，以及 Profilo 在泰国的持续强势表现。上半年，达西斐在中国商业化势头强劲，截至2026年6月30日，达西斐累计出货量突破3万只，覆盖28个省份近500家高端的医疗机构。 这是整个上半年强劲的势头，这为我们奠定了坚实的商业基础。那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深耕高品质机构，提升复购水平，并打造标杆，推动更大范围的市场渗透。填充注册业务是医美领域规模最大、最具吸引力的收入机会之一。在这一品类的拓展，为馥芮在能量源平台之外提供了又一重要的增长通道。与能量源设备平台协同联动，不仅拓宽了我们服务医美机构客户的方式，也强化了综合解决方案的供给能力，使我们在未来获得更大的市场需求份额。我们正按照节奏循序渐进的推进，首先在我们最大的市场中国大陆建立达西飞的领先地位，随后在商业体系和监管条件成熟的基础上，逐区域复制推广这一模式。AI 赋能生态系统也取得了积极增长。Alma IQ、Universe Skin by Alma 在试点市场展现出强劲的客户粘性与复购表现，这让我们更加坚信个性化的方案与 AI 将定义医美的未来。Alma IQ 的 AI 驱动诊断能力获得权威认可，Universe Skin by Alma 在美国市场也延续了良好的势头，这共同反映出市场对将诊断、治疗与护肤无缝衔接的一体化解决方案的需求正日益增长。我们坚信 AI 将定义医美的未来，并已提前布局。下半年，我们将启动更大范围的国际推广，将这一个性化生态系统延伸至求美者全周期体验的每一个环节。支撑这一切的是我们倾力打磨、持续精进的组织体系。2026年上半年，我们全面推进产能扩容，优化生产排程，缩短高销量设备的交付周期，同时严控库存。在6月，我们在全球本土化战略中迎来了决定性的时刻，北京生产基地首款国产 Alma Reju 下线。本土化的生产是全球企业创造区域影响力的关键路径，它让技术更加贴近临床一线，契合本地临床与监管需求，更依托亚太增长预期相匹配的供应链，锚定我们的亚太战略版图。与此同时，我们持续为未来创新筑牢基础。上半年，公司研发投入达850万美元，并聘请 Aaron Shaw 先生出任研发执行副总监，进一步优化研发组织架构，加速重点战略项目的落地。我们的团队在临床与创新领域广泛布局，迄今已完成24项临床及临床前研究，包含上半年新启动的4项研究。我们还通过新专利申请、专利授权及商标注册，持续拓展并保护知识产权组合，进一步巩固技术平台的长期竞争优势。
展望未来，我们正凭借业务势能迈入新阶段，需求保持稳定，能量源设备产品持续落地，注射填充业务加速放量，而多年来构建的生态系统已经通过真实的客户行为得了验证。围绕这一势能，我们的战略重点明确展开，强化能量源设备产品组合，扩展高增长市场。重点聚焦亚太地区，加速达西飞在中国大陆的商业化，推动Alma IQ 和 Universe Skin by Alma 在全球市场的规模化发展，在生发这一高增长细分赛道呢，这个是持续的发力，深化中国本土布局，谋求战略并购，丰富产品管线。 向各位股东、伙伴、消费者、员工致以诚挚谢意，正是大家的倾力付出，推动业绩上半年业绩向上，使富医疗科技得以把握长期的增长机遇，持续为股东创造价值。接下来有请联席 CEO 和首席财务官李嘉宏先生为大家介绍运营财务情况，谢谢。
好，谢谢 Benda，各位投资人、分析师，大家下午好，感谢各位参加富瑞中期的业绩电话会。接下来呢，我将从三个维度啊，跟大家分享公司上半年的经营成果和未来的规划。一是生产运营及战略落地的情况，另外第二是上半年财务的核心财务表现，第三个是下一阶段的经营的重点。首先呢，关于全球生产运营和战略落地。上半年呢，我们以色列总部生产基地维持平稳、高效的常态化运营，立足全球医美市场向多能量、多应用技术平台快速迭代的行业趋势，公司完成产能扩容与产线全面升级。同时呢，我们持续优化生产排程、全球供应链体系及全流程的质量管控体系，有效缩短了器件设备的交付周期。能够充分覆盖中长期的增量需求。关于市场关注的中东地缘风险，上半年对我们的影响非常有限，且主要集中在物流端。以色列团队已建立完备的前置应急保障机制，可在生产、物流及人员安排上灵活调配，实现调整，实时调整，有效保证员工安全和供应链稳定，最大限度地降低外部扰动。目前呢，以色列基地及全球各子公司均保持正常经营。这一系列的安排充分体现了公司稳健的经营韧性与风险的管控能力。售后服务方面呢，我们持续优化全球服务体系，重点压缩设备维修周转时间，提升运营效率与设备可靠性。服务板块的盈利水平也同步改善。整体来看，生产运营端从产能交付到售后形成了闭环改善，为营收增长提供了基础支撑。上半年呢，公司本土化战略迎来了重要的里程碑。2026年的6月啊，北京密云生产基地正式投产，首款国产化能量设备 Alma Reju 顺利下线。该产品呢，凭借优异的这个抗衰及肤质焕新的临床效果，获得了国内医美和生美领域的广泛认可。密云基地呢，严格沿袭了以色列原厂的工艺标准、质控体系与数十年的制造经验，并同时完成了本土化的产能以这个工艺升级。基地的投产标志着中国本土化业务进入规模化运营阶段。未来，我们将着力构建从制造、供应链到销售、售后的全链条协同体系，在保障国内稳定供货的同时，为后续本土化产品管线的拓展奠定坚实基础，从而进一步强化富瑞在亚太地区的差异化竞争优势。以上是运营方面的情况，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上半年的财务表现。2026年上半年呢，尽管北美市场持续承压，但在国际市场及注射填充业务的双向拉动下，公司整体营收同比增长3.6%，尤其第二季度啊，收入环比及同比均实现较强增长，季度趋势向好，充分验证了多区域、多品类布局带来的经营韧性。北美以外国际市场表现突出，同比增长16.7%，其中亚太区域占比提升到45%，同比增长19.1%，已成为公司最重要的区域市场。欧洲和中东市场也展现了强劲的增长动能。分业务板块来看，能源设备收入1.3亿美元，同比下降2.5%。主要受北美市场影响，剔除北美后，国际市场能量源设备收入同比增长7.2%，表明全球市场对核心能量源设备的需求依然稳健。注射填充业务收入2217万美元，同比增长54.2%，占比收入比重从2025年的8.7%提升到12.9%，增长主要来自达西飞在中国内地的商业化推广，以及 Profhilo 在泰国市场的强劲表现。目前呢，公司已成功构建能量源设备为基本盘，注射填充业务为新增长期的双引擎发展格局。下一阶段，我们将持续夯实能量源设备核心主业，加速多款本土化的光电设备的落地上市，同时持续深化达西飞国内渠道渗透， 稳步推进 Profilo 及更多管线产品的注册审批工作，持续优化整体收入结构，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经营稳定性以抗风险能力。在成本管控层面，公司始终坚持审慎精细化的经营管理策略。上半年公司运营成本同比增长8.5%，主要是为布局长期增长，对中国注射填充新业务进行战略性前期投入所致。若剔除该项战略性投入，公司核心业务运营费用率同比实现优化下降，充分体现了公司的成本管控能力以核心业务的运营绩效成果。下半年公司将继续稳健审慎的财务政策，实现长效增长与高效降本的双向平衡。盈利端方面，受北美市场收入承压，叠加中国注射填充业务前期战略投入的阶段性影响，公司整体盈利水平出现短期调整。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毛利润9722万美元，整体毛利率56.7%，较上年同期60%有所回落。经调整的净利润为504.5万美元，上年同期为1197.2万美元。对应经调的净利润率2.9%，同比下降4.3个百分比。针对间断性的盈利波动，公司已落地多项针对性的改善措施，下半年将集中聚焦经营质量提升，持续优化盈利结构，强化盈利能力，以现金转化效率，推动盈利水平稳步修复。财务稳健性方面，截至2026年6月30号，公司持有现金及现金等价物7727万美元，整体财务基本面保持稳健。未来我们将持续平衡长期发展的再投资需求与股东回报之间的关系，实现双向良性发展。综合以上运营和财务情况，最后做一下总结与展望。上半年全球市场环境仍面临多重挑战，在此背景下呢，公司业绩保持稳健，再次印证了业务的韧性与这个核心竞争力。我们以行业领先的能量源设备为基本盘，以快速扩张的这个注射填充业务为新增长极，叠加 AI 驱动的生态布局，以构建差异化的竞争壁垒。展望下半年，公司将聚焦核心重点市场精准发力，持续强化重点市场产品布局，优化北美市场商业打法，提升终端执行力，加速达西飞国内渠道全覆盖与深度渗透。同时推动新一代能量源设备在中国市场快速放量，深化能量源设备与注射填充双业务的协同联动，稳步释放密云本土化生产基地的产能优势，面向中长期，依托稳健的财务基本面、清晰的双引擎战略布局，公司有信心通过内生增长与外源拓展并举，实现更高质量的增长，为股东创造长期可持续的价值。下面进入本次业绩发布会的问答环节，有请主持人，谢谢各位。
谢谢管理层的分享。接下来进入问答环节。通过电话参会的投资人和分析师，请留意稍后电话秘书的播报，请各位将提问控制在2个问题以内。观看直播的投资人可以在问答区发送文字，稍后将由我代为提问。下面有请电话秘书播报提问方式。
大家好，有些提问请在话机上按星一键等候，确认信号键，按数字一，请您在听到提示音后开始提问，谢谢。大家好，有些提问请在话机上按星一键等候，确认信号键，按数字一，请您在听到提示音后开始提问，谢谢。下面有请中信证券何景鹏进行提问。
哎，好的，哎，各位公司的管理层好，非常感谢这次提问的机会啊，我是那个中信证券美联创业组的何景鹏，然后呢，我这边有两个小问题想要请教一下，一个就是关于咱们的这个管理上的，就是想请教一下管理层，就是咱们现在全球和中国的这核心管理人员调整是否已经这个调整完毕，然后包括说现在主要的一个市场的管理架构是什么样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是关于公司的一个这个战略发展的目标。 想请教一下公司现在就是否有定这样子新的一个战略发展目标，以及包括像一些主要的市场，比如说北美和中国，现在各自的一个未来的发展规划大概是什么样的？哎，谢谢。
好，感谢您的提问。那第一个关于管理人员调整的问题，请我们的董事长 Leo 分享。那第二个问题关于北美和中国市场未来的发展规划，请我们的 CEO Ayala 先生回答。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提问呢。关于我们这个结构重组，我们显然开始了几项重要的管理层的调整，包括一些大的市场的一些调整。我们聚焦于中国和北美这两个主要的市场。那我们做出的调整呢，现在还在陆续的推出。他的目标是希望能够不断地加强我们的执行力，而且呢，建立协调和问责机制，能够助力业务的成长。比如说，李佳宏先生他也在我们线上，除了他作为联席 CEO 的位置之外呢，他也在这一个领导着富瑞中国的总裁工作，同时担任这一个。中国的这个Elma 的中国的 CEO EBD 的这个部门呢，这样的话呢，使得我们业务上能够更紧密的协调。大家也都知道，我们正在加速我们这个 EDB 和这个注册填充业务的整合。今天的话呢，现在正在达西飞这一个阶段啊。那么在下半年的话呢，我们会更加的。看到运营效率的提高，以及这一个更多的执行的落地。那么，随着我们业务不断的发展，我们也预计啊，将会继续优化、强化我们的组织架构，在必要合适的地方，能够做出调整来支持我们长期强劲业务增长战略。谢谢 Leo，我会回应第二个问题，好吗？好，请您回答。必须要说明一点，策略是不应该每年调整的。啊，这个战略是我们坚信的指南针，我们坚定不移的遵循。那我们当然也要始终关注现实，然后随着现实而调整和适应。我们的策略仍然是要一个。成为一个全周期的集成的生态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当中的核心就是能量源设备 EBD。我们也通过注册填充、诊断 AI 的护肤方案来不断的强化，但 EBD 是我们的核心，通过 EBD 来赢得市场，这是关键。那如果我们赢得了求美者的信任，那我们核心目标就是要从单一品牌发展为综合的医美解决方案提供者。从市场角度来说呢，显然我们聚焦于中国和北美。那么，在中国，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已经推行了一个大项目，我们其实已经有多年的投资，执行的一个达西飞的项目。那么，将使得我们，这个富瑞呢，在中国成为领导者，我们在制定独特的方案，推动中国市场的这一个加速。那我们还在不断的去加速能源是 EBD。在新一代设备的这一个落地，我们也在加强我们的这种商业化和这个客户与医学教育之间的互动整合。全公司我们也改进了我们的这个供应链，希望能够啊在下一个阶段让 EBD 和中国的注册填充的这个整合做好准备。
我们提到了我们在北京产能的落地，能够实现本地化的生产。我们知道现在只有一款产品，但这只是一个刚开始，能够赋能我们，能够去抓住整个 APEC 地区增长的潜能，而且也就是北美以外的地区，我们也在北美地区实现了商业模式和运营模式的一个重新的对齐。我们希望能够把北美优势的价值最大化，我们充分意识到。什么对我们品牌是最重要的？对我们客户，对我们的包括安装的这个装机，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们的聚焦点依然会回到我们的客户，我们要充分展示我们的信任，也能够确保 他们能够充分的利用好他们的系统，物尽其用，能够交付最棒的结果给到求美者，这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我们与此同时，也是希望我们通过不断的能够把我们的性能，包括我们表现稳定性，包括盈利能力排好优先次序，实现整个大局的恢复。我们也积极主动的寻求包括成本上的一个重新对齐，并且要明确的聚焦整个利润率的改善，建立起我们的根基，实现可持续的长期增长。谢谢。
好的，感谢管理层的这个非常详细的解答，也祝愿咱们公司未来经营越来越好，谢谢。
下面有请方正面有请武含情进行提问。
哎，公司管理层好，我是方正证券的顾寒婷，我这边有两个小问题想问一下，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达西斐的，想问一下整个上半年的达西斐它的这个实际确认的销售收入大概是多少的一个体量啊，以及我们整个全年的这个一的这个销售目标的话会有一些调整吗？然后第二个的话也就是想问一下从终端动销跟复购的角度上来说，达西斐的这个动销跟复购目前的这个数据是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呀？以及我们现在已经覆盖的这个机构的一个结构的一个情况，以及后续的这个渠道扩展的一个规划是什么样子的？后续就是这两个问题，非常感谢。
谢谢韩婷提问。那关于达西斐销售收入以及未来销售目标和这个达西斐的复购表现和机构覆盖的情况，有请我们的这个嘉宏总进行分享。
好的，谢谢啊。我们呢没有单独披露达西飞的这个情况，但整体来说呢，达西飞的商业化呢还是符合公司的这个预期的。那之前给的这个全年销售目标一亿人民币，这个基本上还是按这个节奏在走，但具体会根据中国市场的这个商业化的进程进行调整。有更多的信息，我们也会及时跟我们的投资人和分析师交流啊。那现阶段呢，我们正在按照一个议定的这个节奏啊，逐渐的在推进。首先呢，在我们最大的这个市场中国大陆建立这个达西飞的领先地位，随后呢，在商业体系和监管条件成熟的基础上呢，可以逐步的按区域的去复制推广这个模式。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刚才也问到了这个终端的动销和复购的情况啊。那截至2026年的6月30号呢，我们累计的这个出库量是超过了3万只。覆盖了全国28个省，近500家的高端的这个医美诊所，增长呢主要得益于终端机构采购的这个渗透率的提升，以及标准化医师培训体系的持续落地。那我们在运营的层面呢，公司是以这个标杆医美机构为核心合作的这样一个载体，主要做三个方面的事情，一个是标准化的临床培训。然后是精细化的终端运营服务，以及本土化的定制的注射方案。通过这些方式呢，可以持续带动这个临床应用的频次和复购的这个意愿的增强。那复购率呢，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指标啊。公司目前保持在一个比较健康的水平，环比呢实现了稳健的提升。那进一步的夯实了达西飞在高端肉毒素赛道的这个市场定位，渠道的渗透力呢也持续的加深。那从下半年来看呢，我们达西飞在中国的大陆的商业化呢，会从这个机构覆盖转向深度的渗透，然后还是重点着力打造标杆的诊所，优化本土注射的方案，提升这个复购率的持续提升吧。谢谢。
感谢管理层的解答，也非常期待我们后续这个销售的持续落地。
下面有请东北证券李森曼进行提问。
各位领导，下午好。非常感谢这次宝贵的提问机会啊。那我就沿着这个达西飞的问题，再进一步跟管理层进行探讨一下。因为我们之前也有听到，就是咱们正在跟 Revance 谈这个下调的这个分成的一个比例情况嘛。想请教一下现在的一个谈判进展怎么样了？包括我们的目标是下调多少个百分点？以及我们大概何时会有一个 明确的这样一个结果会跟市场同步。这个是我们我对这个达基飞跟 Revance 的一个谈判的一个比例的一个问题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想再请教一下，就是咱们对达西飞的一个终端定价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这个产品是定位高端嘛，就想再请教一下咱们对这一块的一个整体终端的一个定价的情况吧，包括像这种单次治疗啊，以及年化费用的一个情况，包括咱们这个产品跟这个保妥适相比具体高出了多少的一个价格，以及在这个渠道利润方面，咱们跟这个合作机构的这个利润空间，相比较竞品的话，我们有什么优势？大概是这两个大的一个问题啊。谢谢管理层。
好，谢谢森曼总的提问。那第一个问题关于 Revance 谈判，我们请我们的 CEO 来进行分享。那第二个关于达西非终端定价的相关问题呢，我们请焦红总回答。
好的，非常感谢您提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尤其是我们也提到这样一个 Revance 的一个商业的合约，它背后也是构建这两家公司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希望啊能够一起构建一个高端的产品，也就是当我们刚刚签了这个合同不多久，当我们在推出的时候，我们有这样一个义务啊，在谈判当中啊，和 Revance 之间啊，能够确保我们有最好的转移价格。我们在探索这个机会啊，我在这里没有去具体披露具体的这些条款，但是我们不断的去探索，希望能够找到更广的一些机会。我们也在探索合作范围的广度，也就是不只是在中国大陆，当然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包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市场也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们在不断的去协商啊，包括我们去谈啊，如何能够在其他的战略性的市场去发起啊，去代表达西非。我们也看到像这样的一个协议的签署也会直接影响到，包括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协议合同，我们的合作。其实对于在座的各位，你们也非常的关心，而且了解这一点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啊不久的未来给大家去更新更为具体的，无论是术语包括是一些啊领域地区，能够赋能我们增长达西非这一产品的机会。
好，那我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吧。这个呢，第一个呢就是达西非刚才也讲到的是一个定位高端的一个长效肉毒素啊，我们现在终端的建议的这个指导价是6800，我们一直在坚持这个高端的定位啊，不以低价换量，也是希望能够给机构端留有更充分的这个价差利润啊。目前看呢，终端的这个价格整体稳定，部分高端的这个机构实际上实现了一个溢价的销售。那达西非在中国的这个商业化一直采取的是直达诊所的扁平化的这个渠道模式啊，没有中间商的这个层级，利润空间呢也充分的留给了我们的机构端。至于说跟一些竞品的这个单次治疗价格的具体差价呢，我公司不太方便透露，但我想说呢，达西非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特点，一个是起效快，一个是长效，更自然更安全。所以呢，我们如果说我们的一个竞品它的维持时间差不多3到4个月，那这样的话呢，求美者每年需要注射3到4次，而达西非呢，从这个疗效的角度来看，中位数的这个维持的时间是6个月，部分患者其实可以达到9个月。那从年化消费的角度来看呢，两者总体的支出对这个求美者来说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呢，达西非以更少的这个治疗次数，实现同等甚至更长的维持效果。那也给求美者提供了差异化的这个治疗体验和便利性的价值吧。那综合来看呢，我们觉得达西非目前看下来是给我们合作的诊所提供了具有竞争力的这个利润空间，同时凭借长效这个起效快更长效的差异化的优势啊，有助于诊所呢提升这个客户的满意度和粘性及运营效益。谢谢。
非常谢谢领导的详细的分享。我这边的问题就是这些，感谢领导。
下面有请国海证券金静心进行提问。
哎，各位管理层好，感谢今天的提问机会。我主要有两个小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肉毒市场这边，非常请教一下领导怎么看待年后年肉毒素市场的这个竞争格局，包括竞品动态、价格趋势这些，以及咱们达西斐后续的一个打法定位和销量预期是怎么样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想请教一下关于本土化这一块，因为咱们其实一直有在做本土化的一个布局嘛。目前整体来看，咱们中国本土化生产进展是怎么样的？而且之后本土化完成以后呢，是不是对利润率有多大的贡献？谢谢。
嗯，谢谢静心的提问。那关于您的第一个问题，肉毒市场的竞争格局，以及第二个问题，关于中国本土化的进展，这两个问题，我请您嘉宏总做分享。
好的啊。首先呢，我想说一下这个整体的市场的格局啊，大家可能也注意到，这个市场的供给端其实是持续的扩容，未来竞争会进一步的加剧啊。目前中国呢已经有8款这个肉毒素的产品获批上市，未来1到3年，我们预计可能还会有4到6款的新品进入市场，那主要可能集中在这个大众及中高端的市场，产品的供给呢会更丰富。但同时呢，我们其实也看到肉毒素呢仍然是医美领域啊这个渗透力较低的一个产品，尤其在中国需求性是非常大的，比较好的确定性的作为这样一个核心品种吧。那我们觉得随着这个消费者认知的提升，适应症的拓展，以及年轻化和综合轮廓的管理的需求增长啊，我觉得整体的市场容量是有望继续的扩大。那除此之外呢，像我们看到一些中低端的产品进入呢，肯定会对机构端的这个成交价和利润空间形成一定的压力啊，价格竞争会更加明显。但是呢，我们觉得高端产品呢有自己的特性，可以依靠这个品牌疗效，包括刚才讲到的这个持续时间和差异化的这个价值呢，可以维持相对稳定的价格体系。市场呢，我们判断将进一步形成一个高端、主流和大众不同的价值带。那达西非在目前来说，高端就2个品种，我们觉得还是有非常大的这个竞争优势的。那竞争的核心未来可能也会从简单的价格转向这个产品的差异化。那除了这个 A 型的肉毒素外呢，现在大家其实也看到一些重组的肉毒素或其他的新型肉毒产品会进一步的丰富竞争维度。那未来呢，我们觉得要重点抓好医生教育、临床的证据，包括产品体验及商业化能力，这些将成为重要的这个竞争因素吧。啊，那这个创新的产品其实我觉得大家是值得关注的，但是它的这个到底市场的表现会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大家也需要拭目以待，包括这个重组的这个肉毒素到底在这个市场上能不能得到大众的认可，是不是能达到它的商业目的，我觉得是值得持续关注的。那总体来看呢，我觉得未来的这个肉毒素市场会进入更加多元和分层的这样一种竞争阶段吧。但行业的扩容将会把一些具有明显这个差异化优势和高端的价值定位的产品，像达西非这样提供更好的增长的空间。那具体说到这个达西非的打法呢，我们是今年1月份正式的上市，那目前呢取得了比较好的这个商业的进展，还是回到这个产品本身的差异化的优势啊，通过这个优势呢切入了这个高端的肉毒市场，那也成为了公司注射填充业务的重要的增长动力。那刚才也讲过，就是到这个上半年吧，我们累计出货了3万只，现在覆盖了全国28个省及500家的这个高端的医美这个诊所，所以整体的推进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这是第一个回答您的问题。第二个呢，您问到了这个本地化，本地化呢是6月份吧，中国的这个生产基地正式投产，首台的这个国产的能量源设备叫 Arma Rejuve 顺利这个下线。那这个也标志着公司的中国的本土化战略其实迈入了一个规模化实质运营的一个新的阶段。那这个基地呢也是全面的沿用了我们以色列成熟的生产工艺和严格的质控体系。 既优化了这个供应链，也确保了产品品质的稳定和统一。那也为公司未来深耕中国市场、辐射亚太全域啊业务打好了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那利用这个中国的这个供应链的能力、制造能力，包括未来的这个研发能力，我们相信未来长远来看，这个我们能够大幅度的降低这个生产的成本啊，缩短交付周期，同时呢分散地缘政治的风险。啊，那短期内可能新产线的这个投入还属于投入阶段啊，这个对财务状况的影响可能不是特别明显，但我们觉得中长期的盈利会逐步的释放。谢谢。
好的，感谢管理层的回答，非常清晰，谢谢，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下面有请中信建投石宇轩进行提问。
哦，好的，能听到吗？
可以听到。
哎，好的，管理层好啊，感谢提问机会。我这边两个问题，一个是咱们的现在对核心单品啊，就是销售情况，往下半年是怎么展望的啊？主要是像有关这个菜提升啊，然后包括今年刚发布的这个黑金牛奶光的这个预期啊，然后用户反馈的话会。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预期吗？然后，再就是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咱们在产品线丰富的这个过程中，要怎么去量化我们的这个商业协同的作用？未来因为最近几年，其实咱们经历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品类上面的，包括地域上面的一个结构变化，然后未来3到5年认为比较合理的这个品类的占比应该怎么去预期？
好，谢谢石总的提问。那第一个问题关于我们核心能源设备的销售情况，以及未来是否对销售预期有一些影响，这个请我们的嘉宏总进行分享。那第二个，您的问题关于产品线丰富过程中商业化协同的作用，以及未来3到5年我们是怎么样预期这个产品类别占比的，这个请我们的董事长林佑先生进行分享。
好，那我回答第一个问题啊。那，26年的上半年啊，就是刚才这个问到的核心单品吧，这个泰迪生也好，牛奶光也好，整体说吧，中国的能量源设备的业务订单整体是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这样一个态势。那泰迪生作为公司在中国市场推出的高端的能量源设备呢，2025年的下半年上市啊。得到了市场比较积极的反馈啊，然后呢，黑金牛奶光是一个我们在今年7月份在中国大陆正式的上市，那这个产品也有它的创新性，它融合了这个 DPL 的这个100纳米的这个超长光和近这个 NEO 的近红外光这样的一个双重的技术，啊，是新一代的兼顾这个治疗和养护的。光电化的这个综合解决方案，所以呢，上市后呢，受到了市场的广泛的认可，目前的这个订单还是比较好的。那展望下半年呢，随着这个中国本土化生产基地，想到了6月份已正式的投产的一些产能的释放，包括黑金牛奶光这个等新品的这个增量的贡献吧，以及 EBD 跟注射填充产品的协同效应。我们对中国市场下半年的增长还是抱有非常大的信心的。谢谢。
我来回应第二个问题吧，就是讲到我们产品组合，未来我们产品的一个组合以及未来的协同效应。好，那我讲到未来产品组合的时候呢，我们的策略就不能够偏离我们的能力源设备，还是要以 EBD 为核心，但是呢，要围绕它打造一个更广泛、更多元的组合。那么能源设备 EBD 呢，仍然是我们业务的一个基础，而注射填充越来越重要，它成为我们公司的第二增长引擎了。那这个 随着诊断工具像 ArmIQ 的诊断工具也越来越多的带来一些这种增效，而包括我们在美国早前推出，包括德国推出，在香港推出的一些工具，你可以看到组合疗法那么都在我们生态系统中不断的成型。那么另外讲讲 ALMA 我们的组合吧。我们这个组合其实一直都是 ALMA 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特征。多年来，我们都在不断的做组合，把不同的能源设备和技术组合叠加，产生更好的临床效应。所以这个也就是一直在以此为方向指导我们的临床应用的路径。同时呢，它也改变了我们整合的一个范围，在特定的市场当中，我们把 EBD 啊进一步扩大。包括这个诊断，包括个性化的治疗的方案，把这一个 EBD 和注射填充和个性化的皮肤护理组合在一起。比如说 Uniskin，它是 AI 赋能的 Universe Skin 的。那么我觉得这个会给我们馥睿一个独特的优势。我们不光是叠加产品，我们其实是不断的叠加不同的能力，验证不同的能力，连接不同的类别，形成一个整合一体的临床生态系统。很重要一点呢，我们还要以我们这一个临床的研究为支持，比如说 Suprana Titanium 在泰国跟Profilio 的结合，以及欧洲的研究，把我们的 EBD 技术跟 Plenum Revenance 的产品组合在结合在一起，这种注射用的透明质酸。那么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的差异化不光是来自我们个别的产品，更多还来自我们精心组合带来更好、更个性化的一个结局。谢谢。谢谢。
好的，谢谢。
电话助理，请接下一个问
下
题。
面有请中金证券陈诗雨进行提问。
感谢各位管理层给我这个提问的机会，我是中金医药组的诗雨。那我这边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是想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 EBD 业务现在新品的一个研发方向是什么？然后大概这2年来看的话，有哪些创新或者迭代的款型上市的一个计划然后我的第二个问题呢，可能也跟我们的这个新品有关，想请教一下我们这个 Profilo 这个产品国内的审批进度怎么样？然后大概有没有一个上市的预期？然后上市之后的这个定价策略和打法规则，以及一个这个跟我们肉毒联用推广的方案，大概是怎么样的？谢谢。
好，谢谢诗雨的提问。那第一个关于能量设备研发方向以及新产品推出的规划，有请我们的 CEO 进行分享。那第二个关于 Profilo 国内注册以及商业化的这个进程，有请我们的嘉宏总回答。
谢谢，我会回应第一个问题吧。研发是我本人特别兴奋的一个方面。对我们的成就来说，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包括新的想法、新的产品，甚至在近期一些新的发布。我刚刚也讲到了，我在开场的时候说过，我们招了一位新的研发副总裁。我们相信这个将会成为我们长期成功的一个基础。我们已经规划了几个变革性的产品，面向未来的变革性产品。我想解释一下我们的过程。我们不光仅仅是有工程师、科学家去思考有哪些重大的发展方向，我们更多的呢有一个战略性的一个部门。这个战略部呢，是跟顾客一起，跟他们一起，包括医生伙伴去理解他们，去共同这个绘制出市场的增长的方向，以及顾客的真正需求是什么，以及怎么样的产品才能带来良好的 这个我们医美机构的投资回报，而且呢帮助医美机构能够留住他们的求美者。除此以外呢，我们在这个领域作为一个领导者，而且呢历经临床验证的公司啊，我们一定确保有足够的研发来支撑我们这些工作，要提供最好的循证的这个证据，在可能的时候我们要推出新品。当然这个不容易，我们其实也是做了一场变革，我们是带来新的一些方案，不光是五焦耳、五纳米不同的颜色的光或 UVC 光，我们不断的推动创新。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确保啊，我们的产品系列至少3到5年要更新一次，也就等于说我们等于不断的推出下一代的 iPhone。具体来说，我们讲到我们的产品发布计划，我们现在还不能够透露我们产品的这个新发计划。在下半年呢，我们会推出我们下一代的生发系统，这个是在美国啊，这个生发系统，而且呢，在泰国我们有一个超声设备 Premax， 这个也会推出。我们也证明可以在泰国迅速的一个壮大，而且呢，年底之前我们推出下一代 Rejuve， 这是针对中国的一个医美美容市场的Rejuve 的产品。好，谢谢。
哦，那我来回答一下这个 Profilo 的情况吧。那公司现在计划呢，是在今年的下半年向这个监管提交 Profilo 面部适应症的注册申请，预计在2027年的这个下半年会获批，并同步呢开始启动这个商业化的准备。那从这个Profilo 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它是一个高端的这个玻尿酸啊，它能很好的改善皮肤的松弛，促进和保湿皮肤，重塑这个下垂的组织。所以它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玻尿酸，它其实还可以刺激天然这个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的再生啊。那么我们预计总的销售规模将达到数亿人民币的这种的水平吧，具体呢取决于这个监管审批的时间和市场的最终的这个接受程度。
哎，好的呀，感谢领导，我这边没有更多问题了。嗯，
下面有请华西证券杜磊进行提问。
公司的各位管理层好，就是我想请教一下，我们公司对于下半年以及未来几年的业绩的指引和展望是怎么样的呀？就这一个问题。
谢谢你的提问。那关于未来业务指引的问题，我们请嘉宏总分享。
好的，我们其实把2026年的财年定位成一个叫增长与整合之年吧。尽管呢，大家看到上半年其实受到北美宏观这个逆风的影响吧，但基于健康的在手订单和核心产品线的强劲的势头啊，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2026年的下半年收入将实现环比和同比的显著改善，同时我们将聚焦提升运营效率，推动盈利能力的修复和现金流的这个提升啊，这个是我们对这个全年下半年和全年2026年未来三年，我们觉得医美还是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赛道啊，公司还是会持续的高速的这个增长。那我觉得增长的这个驱动因素可能有几方面啊，第一方面就是这个注射填充的持续的放量。那刚才讲到达西飞作为一个例子吧，在中国的这个大陆的商业化呢，从这个机构覆盖转向了深度的渗透，着力打造这个标杆的诊所，包括优化本地化的治疗方案，驱动复购率的提升。我相信这些都会带来未来达西飞在中国市场的一个比较好的表现。那刚才也讲了，我们其实在中国也在尝试达西飞的商业模式，未来也会推到全球的其他一些国家。在中国的话，刚才也介绍了 Profilo 的注册的情况，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增长点。第二个呢，其实刚才 CEO 也讲到了这个能源设备新品的会密集的这个上市啊，我相信这个也是带来这个比较好的这个推动业绩增长的一些支撑吧。那几个在这个亚太区的例子吧，一个是这个 Soprano Titania 在6月份在泰国的上市，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新品，包括刚才我也提到的中国大陆的黑金牛奶光，包括在香港的 Titania Prime 的联合疗法，都会为未来的这个增量做好更多的贡献。那北美市场呢，大家刚才也比较关心，我觉得上半年呢，大家可以看到北美还是有些挑战，但是如果我们看加拿大这样一个市场，其实实现了超过20%的增长。其实从这个角度也显示了北美地区局部的一些复苏的态势吧。我觉得下半年公司还是会把握这个北美及这个增长的机遇吧，也推出一些新品啊，然后一些联合制药的方案啊，然后打造这样一个阿玛 IQ 加 EBD 加 Universe Skin by 阿玛的生态整合，推动整个全链路的生态系统发展。那刚才还介绍过这个中国的这个本土化的生产基地啊，在今年6月份其实也在北京的密云正式的投产，那第一款产品阿玛这个 Rejuve 也顺利下线。那下半年呢，我们会加速这个产量的爬坡啊，逐步扩充这个本土产品的矩阵，啊，中长期去优化这个成本结构及供应链的响应速度。那同时呢，我们也在积极的看这个外部的一些这个 BD 的机会、投资的这种机会。我相信这些机会的结合会为公司未来的这个增长和高质量的盈利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我们对未来这个 Systrom 在全球的这个发展还是充满信心。谢谢。
嗯，好嘞，感谢领导的解读。
感谢各位的提问，也再次感谢公司管理层的分享与解答。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感谢各位投资人、分析师的积极参与。后续如有进一步问题，欢迎与我们投资者关系团队保持沟通。谢谢大家。